好，菩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以无所舍法应具足檀那波罗蜜，施者、受者、财物皆不可得。啊，那这是菩萨他在大士庄严里面的六波罗蜜当中的第一个波罗蜜，所以菩萨要知道能够做檀罗，知道能够布施。那檀罗波罗蜜的檀罗就是布施的意思，波罗蜜就是从此岸渡到彼岸。那此岸是什么？此岸是悭贪吝啬啊。彼岸呢？彼岸是无悭无贪、清凉自在的彼岸。那要从这个悭贪吝啬这个地方过到无悭无贪，要透过布施。在布施的时候舍弃了悭贪吝啬，所以就从这个岸过到彼岸去。那离开悭贪吝啬，那过这个布施河，那就过去没有悭没有贪的涅槃地方去了。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要能够了解到，哦，原来是什么叫此岸，原来是彼岸啊。哦，那要能够看到这个悭贪跟没有悭没有贪的这个真实相，那这样的话才能够舍弃悭贪，好，也才能够真正去行布施波罗蜜。那从布施波罗蜜去除了悭贪，那声闻辟支佛他们为什么没有叫做檀那波罗蜜？他们有檀罗有布施哦，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波罗蜜，因为他们是以断烦恼为主的，以这个悭贪这个地方是很苦，那另外一岸涅槃是极乐，所以一到极乐的涅槃就不再入生死苦海里面救度众生了。所以在这种比对之下，你就知道菩萨他舍了悭贪，在布施河当中过了彼岸去，那就是檀那波罗蜜里面所说的。那应具足无所舍法，菩萨具足这个无所舍，这两个，一个是应具足，一个是无所舍。那要无所舍，必须要能够，施者不可得，受者不可得，财物不可得，要这个叫三轮体空啊。那要能够这样，基本上它又是跟实相能够相辉映、相契合，才能够做到三轮体空。但是实相是不离开一切众生，不离开一切法，才叫实相。离开一切众生，离开一切法，不能谈出实相来。所以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离空无色，离色无空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一切法亦复如是啊。是从这个地方，这六法来说的哦。所以这个跟声闻辟支佛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声闻辟支佛只要看到一切法如果爱染的话，那就会生死轮回，所以对一切法的爱染通通断除掉。那菩萨是在一切法当中看到他真实相，没有取没有舍，所以叫无所舍法。好，那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就知道菩萨他出发心跟声闻辟支佛出发心是不一样的。声闻辟支佛的出发心是要处理这个五蕴身心啊，本来对五蕴身心的爱染，现在要处理。菩萨是为众生发菩提心，所以菩萨要大悲有情，他要用见到真实相， 一切法皆空，如幻如化，所以对一切法不取也不舍。对一切法如果取着的话，就是凡夫；对一切法如果舍的话，就不能入生死，度众生。所以菩萨他在这个地方是无所舍法，对众生也无所舍，对法也无所舍，所以他是对一切大众生发大悲心啊。这个时候因为大悲心而发菩提愿，那又能够入诸法实相，又能够一切时中，又能够一切处十方三世，又能够一切对象，所以凡夫圣人六道众生三界的众生通通是菩萨所要舍所要救度的。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深深的了解的话，就更能够体会菩萨他的悲心。那为了成就这个功德，为了承办这件事情，所以菩萨他要能够得到萨婆的一切种子，那能够具足一切佛法，所以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菩萨在这个地方要具足，具足什么？具足这一些。那无所舍法，为什么？在世间里面，我们通常是吝啬舍不得外面的钱财啦、饮食、衣服、卧具、汤药，所有这些舍不得的。但是我们佛弟子，我们开始能够舍啦，我们了解因果业报的道理，我们能够舍。所以当我们在舍外面的钱财、饮食、衣服、卧具、汤药，到能够舍掉家人，能够舍掉身体生命，能够舍掉观念思想的时候，这是我们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哦。但是能够舍掉这一些从外到内的这种状况之下，我们通常还舍不掉一件事情，舍不掉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的因缘和合的这件事情。这个叫一个法，像布施这个法、檀罗这个法，我们能够舍掉一切所要舍的，但是舍不掉这个法。所以菩萨他如果还停留在这个地方的话，那菩萨就成为世间的明子菩萨，或者叫败坏菩萨，因为没有真正舍掉檀罗这个法。我们记得布施有三个条件，一个是施者他的用心，还有受者这个福田，还有财物，这三法。那看看布施这个法，它是在于单单这个布施者这个人的用心能够成立布施吗？不能成立这个法的。那如果只有福田没有布施的东西，也没有布施的心，那能够叫做布施吗？也不能成立的。只有财物的话能不能叫布施？处处都算是有财物的啦，不管是饮食、钱财，那事实上都不能叫做布施。所以布施的本性没有一个实有，布施这个相也没有个实有，它都是因缘如幻如化，都是空不可得。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的时候，菩萨还要在这个布施里面他不染着这一个法，因为这个法它的实相是空啊，它的现起的这个幻象只是假名叫做布施。所以菩萨他深深了解这个时候，不然不像我们一般凡夫人是染着在这个布施檀罗这件事情，那这个叫做世间人，那菩萨是出世间人啊，那这个也就是菩萨的布施。那声闻辟支佛他布施，他是为了解脱生死啊，这个又是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无所舍法，我们如果能够这样深刻的了解，原来三轮体空叫做无所舍，原来为了一切众生，为了得到佛法，为了得到佛的智慧，为了能够圆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叫做应该具足。所以具足无所舍法，那个 因才是檀那波罗蜜。好，在这个因缘条件的合合之下，我们看到了。那我们平常里面是不是可以运用？当然可以运用了。那我们已经谈到了，我们对师父的这个布施，我们是这样的用心，我们不会去区别大和尚、小法师，我们也不会看不起自己啊，我只是个小小的布施者，也不会去觉得我是大护法，轻慢别人，都不会。在这样的平等心之下，我们在做这种布施，其实是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快乐的。同样的，我们对于一般人、地狱众生或者是动物出生，我们也不会看不起他。我们菩萨布施是动物也是空，也是如幻如化。那圣人也是一样，对善人、恶人，我们都要这样的平等的布施看待。所以在佛陀过去世里面，处处都是做这种事情，难怪佛陀会那么早成佛。那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因缘，所以我们还停留在做凡夫啊，这是一个因缘啊。不过我们都可以，我们只要把这个路弄清楚了，要怎么去行菩萨道，它的因缘是什么，我们弄清楚，我们照这个因缘去行，以后就会得到佛的一切种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时候大转法轮，救度众生，没问题。这是我们可以运用的，可以了解，可以去实践的啊。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了解了。在我们具足无所舍法啊，这个时候，具足檀那波罗蜜，那菩萨就砍到他的次第，在菩萨的修这个檀那波罗蜜的时候，他的次第，我们如果现在出发心了，我们一步一步从甘慧地、性地、八人地，这是菩萨的十地里面，到八人地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得无生法忍了。所以在甘慧地、性地这个之前，叫做凡夫的那个业报身、肉身菩萨，因为还没有断得烦恼，也还没有证到无生法忍，所以这个时候他都还算是凡夫的菩萨。所以业报身菩萨，这是我们平常很容易了解的。那对于得到八人地以后得无生法忍，那个时候舍掉这个业报身的时候，以后他就是法身大士菩萨。好，这有两个阶段。从另外一个说法来讲，七地的时候是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智，这是断烦恼。那七地，所以七地的之前，他是凡夫的业报身菩萨。那七地以后得无生法忍、无生智以后，他这个时候他是法身大士菩萨啦。所以舍掉业报身得法身，这时候他是法身大士。好，这个菩萨里面修行里面变成有这两个不同的阶段。那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所修所行的功德所做的，其实会有一些不一样啊。那要做什么事情？那业报身菩萨他所做的，就是还是一样六波罗蜜，但是在六波罗蜜里面，他会常常就去做观，他会去观察此生跟财物，就是内财外财，这些都是因缘和合如幻如化，都是不可得。在这样的因缘和合如幻如化不可得之下，那这些找不到一个真实性，不管是从性空找不到有自信，还是从这个相上也找不到有一个自相，所以在这个自信跟自相这些空不可得的性空相空当中，那所以这一切法通通可以舍，从外财内财通通可以舍。业报身菩萨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哦。所以 释迦佛他曾经在做人的时候啊，那种业报身菩萨，他曾经做了一个太子叫须达奴。须达奴太子他刚出世的时候，就开始懂事以后，他就开始把他的财富啊，他当太子很有财富啊，国王的东西可以说都是他的嘛，所以当他开始舍掉他这个财富布施给全国的老百姓，没有悭贪吝啬，通通没有，所以他这样在舍。那母后当然很高兴啊，我的孩子，我这个太子这么有舍心，很好啊。国王爱孩子，当然也是成就他。但是舍了一段时间以后，国家的大臣说：“不行哦，国王啊，你这样舍，等一下把我们的国库通通舍光光了，那这样怎么行呢？”所以国王在大臣之下的建议之下，好，那就不要让这个太子舍啦。那太子后来，人家邻国的国王跟这个，这个本国，是有结怨的。他知道这个太子这么喜欢布施，那就去跟太子化缘，国家的大象王。这个大象王本来是保护国家的，印度当时古代啊，都是用象来做战争的，象、马、车、步这四种兵。当跟太子化缘的时候，太子也一口答应把这个象送给人家。哇，这个大臣跟国王更觉得没有大象怎么保护国家，所以从此以后禁止这个太子布施了。那太子他们就后来就离开这个地方了。好，那他只好到山里面去住山了。当住山的时候，太子带着他的太太跟两个孩子。那这个时候的有个范志，来跟这个太子要求，你的孩子我需要，一个男的，也有一个女的当奴婢、奴才跟婢女啊。那太子，你是大布施者，你应该把你的孩子布施给我啊！哇，当他要这样做的时候啊，太子一口答应啊，他大布施者嘛，所以那孩子赶快就躲起来啊。那等到这个母亲，就太子妃回来的时候，发现孩子已经被带走了，哇，也很伤心啊。那后来，另外有个人也是天地变化成那个婆罗门，也来跟太子要求他的太太也要布施。太子也是一口答应，把太太也布施出去。那后来这个帝释知道这个太子的布施心啊，非常非常的强烈。他知道这个，问这个太子，你是要求做人，还是升天啊？还是到梵天里面去享受荣华富贵啊？太子说：“我不求这些，我只求能够成佛，救度众生。”哇，这个帝释很感动啊！原来你所做的真的不是为了世间的东西，也没有为自己得解脱，你是为了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的。所以帝释非常的感动，这时候就把孩子跟太太又还给他。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其实这个都是释迦佛过去里面做菩萨难行能行啊，难舍能舍的菩萨行，我们也可以这样做。那这种用心是一步一步培养出来的，虽然一时之间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渐渐的培养。所以这是属于业报身菩萨他在所做的，比较高层次的时候在所做的，他把一切内外通通布施出去。为什么？因为他对众生的大悲心，而且能够看到这些财物的实相， 皆空不可得，看到外物、哦、也都是如幻如化，皆空不可得、哦、那施者受者财物皆不可得的关系啊、哦、这是业报身菩萨他所做的。那菩萨在七地的时候，他已经入诸法实相了，入诸法实相以后的七地菩萨，这个时候他能够观到一切实相皆空不可得，他又能够去缘起一切法、啊、能够供养诸佛，能够庄严佛土教化众生，这个时候他所现的就不一定是什么身哦。七地登八地的时候所现的法身菩萨，他的相不一定是什么相，可能是畜生的相，可能是地狱众生的相，可能是鬼道众生的相，可能是一条蛇，可能是一只狗，可能是一只鸟，可能是人，可能是小孩子，可能是大人，可能是妇女，可能是男人，可能是很低贱的下贱的行业的，也可能是很尊贵的大人，那也可能是天人，也可能是欲界天、色界天，都有，都可能。所以法身大士他所变化的是没有什么限爱，所以我们了解到法身大士以后的状况，你就能够体会到哦，原来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能够三十二应化身呢、啊？那你可以理解到地藏菩萨为什么能够到地狱去度众生啊？因为法身大士、法身菩萨就是这样的功德啊，他没有业啦，也没有烦恼，所谓业尽情空，那是在法身大士的时候所说的。在凡夫的业报身菩萨还是有业的，烦恼还没有断的时候还是有情的啊，这是不一样。那对我们凡夫众生来讲，对我们凡夫的菩萨，我们要承认我还没有业尽情空，只有得无生法忍的法身菩萨才叫业尽情空。所以对我们这种菩萨行者，我们要认清这个理路过程，我们才不会不小心人家问说，请问你是不是八地菩萨，你明明不晓得，或者说我不是八地菩萨，我跟人家说我是八地菩萨，就大妄语啦，大妄语下无间地狱，很可怕。所以这个理路我们要很清楚，才不会搞错、哦、好。那无生法忍的菩萨既然能够十方世界应化去度化众生，那可见法身菩萨如果有人来跟你讲说他是八地菩萨，那你叫他马上当场变成一只狗，他如果能够当场变成一只狗还不一定是法身菩萨，只是说能够变化的哦。但是他变化不出来，表示他不是法身菩萨，叫他马上现一个实相，法身菩萨绝对可以变了，但是他不能马上现个实相，他也不是法身菩萨。所以这个世间里面我们了解佛法的理路啊，我们不会受到迷惑，不会受到诱惑。而现在的科技里面很多可以应用来骗人，但是你如果了解佛法理路，你不会受他所诱惑。人家说他有多少的能力，我们叫他试看看，你说你是法身菩萨，我叫你用法身菩萨的标准试看看，你做不到表示你不是法身菩萨。所以我们了解佛法的可贵啊，多闻的可贵，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谴责。这个如果是八正道七觉之里面的，就叫责法觉之、哦、谴责善法不善法、哦、那这个都是从闻法的功德来的啊。那法身菩萨他在得诸法实相以后，他能够进佛国土庄严他的佛土，能够成就众生，也能够行四摄法去利益众生，又能够供养十方诸佛。不是得法身菩萨以后就不办这些事情哦，得法身以后的菩萨他更是会去礼敬诸佛，成就众生，能够庄严以后成就的国度，这是也很殊胜的。 所以他会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众生说法，他要为地狱的众生，他为了度地狱的众生，会让他暂时熄灭地狱的火啊，让他的罪能够因为闻法而消除，好，那让地狱的火能够暂时熄灭，然后跟他说法，这个人，这个众生只要一闻法，对三宝升起信心，他就一念的佛在心中，他就可以解脱地狱的苦，然后往生天上，就有这一方面的功德喽。那法身大士菩萨他也可以到畜生道里面去，因为畜生里面有吞啖苦嘛，大吃小，壁虎会吃蚊子，对不对？好，老虎会吃兔子，好，那狼哦会咬其他的鸡啦、众生啊，好，狮子又会吃羊啊，这么多的苦苦恼恼的东西，所以菩萨他会变化成这些动物，然后在这动物群里面教化动物啊，让动物不要互相吞啖，同时也会借着这个动物的身体来教化人间的众生，哦，会办这件事情。所以可见菩萨当法身大士的时候，他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那法身菩萨他也可以变成恶鬼，就像观世音菩萨，他变化成一个面燃大士，然后去透过阿难尊者去向佛请法，就做了一个焰口的仪轨，能够借着这个焰口的仪轨，先让焰口鬼，所以一切鬼道众生先得一顿饱，再来让他得佛法的法食，有这种意思在的。所以法身大士菩萨他可以到十方世界，到六道众生里面教化众生，那又可以在人道里面对一些贫穷的人给他一些好的东西，让他能够从好的东西里面起欢喜心，发菩提心啊。那也可以让富贵的人去除掉欲界的乐，五欲之乐毕竟是有烦恼有过患的，所以让他去除掉欲界乐，给他禅定乐或者法乐，那这个时候的人间的富贵人他就发菩提心啊。也可以给他色界天的天人能够不只是禅定乐，而且是佛法的乐，那又可以从里面发菩提心。所以法身大士菩萨能做的事情功德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是我们在前面我们所讲的大圣菩萨道，究竟的大圣菩萨道是从法身大士以后说的。好，那我们这个是业报身的菩萨，这是有所区隔。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的菩萨所行是一步一步这样过来的。那我们自己这个初发心菩萨是站在哪一个位置，你就很清楚啊。那你会不会觉得成佛太路太远，遥不可及？不会。你会不会觉得很茫茫然？成佛到底是怎么走的？也不会，一步一步这样很清楚。那我的心就会很踏实、很稳当，这样在行菩萨道啊。所以，法身大士菩萨他在六道里面，随六道的因缘而去度化众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一定会亲近十方诸佛了。最了解佛的人是即将成佛的人，所以越接近佛的那个果位的菩萨们是最了解佛的啦。所以越接近佛的菩萨们啊，他们绝对会亲近佛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那我们这些凡夫，我们都宁可亲近五欲六尘，宁可跟众生在一起，而不愿意跟佛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凡夫的状况。所以法身大士菩萨他绝对是亲近十方诸佛，然后去供养诸佛，因为他知道佛的殊胜啊。所以在华严经里面你看到处处都是菩萨们在称赞如来，他那种称赞如来的偈颂哦，你看得会非常感动。那从这里面你就知道我们 都做不出一首偈来赞叹佛。那法身菩萨他能够称赞佛陀，是因为他对佛陀了解非常深入，我们都不了解，所以有这种差别。那我们来讲，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珍惜把握，我们有亲近现在的，虽然是佛像，但是把它想象成真正的佛在面前，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很真诚的去供养他。好，那法身大士他除了供养佛之外，也能够见佛闻法。那供养佛、见佛闻法，又能够去六道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好，能够庄严佛土，能够成就众生啊！这是法身菩萨一时之间就可以做这种事情，他不是一个人去那边度一点，一个人去那边度一点，不用。法身菩萨是用心在度化众生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边曾经有人谈到一些问题啊，讲到般若，讲到金刚经，就讲说一切都是空啊，你不要着这个相啊。没错，一切法皆空，我们不着这个相，但是菩萨他要能够以精进波罗蜜的力量啊，不忘他本来的大悲菩提愿，去行五波罗蜜，去利益众生，去救度众生，去学一切法。既然能够知道诸法实相是这样，他有没有舍离这一切的虚妄相？有没有舍离一切众生？没有。菩萨不舍众生啊，菩萨是要救度于众生而成佛的。所以在《金刚经》跟《般若经》里面，虽然知道一切法空，但是又能够缘起借法去救度众生，这才是《金刚经》《般若经》的本意啊！如果以为着空才是《金刚经》《般若经》的本意，那就错了。所以过去里面曾经有人有一点误解，而且没有办法把佛法整合起来。他以为普门品是讲有的，金刚经是讲空的，那这两个是不能在一起的，这是错误的说法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别关键哦。普门品虽然看起来是讲有，本质上它是空；金刚经看起来是讲无相，但是它又在讲六波罗蜜，哦，救度众生。除非你看不懂，你如果真的能够看得懂的话，你如果很深入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哦，原来《金刚经》《般若经》它都是空有不二啊，都是空有不二的，不能在佛法里面有这种误解，以为《金刚经》《般若经》它都只讲空。事实上，《金刚经》里面是用无相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然后讲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不住一切法，这个时候清净心现前，清净心现前又不离色声香味触法。如果离开色声香味触法的清净心，那是涅槃了，它就不是诸法的实相。所以在《金刚经》要深的了解，但这个时候他又能够不住色身相位处法而行布施，金刚经里面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时候不住色身相位处法，就是我们讲的不住一切法住般若波罗蜜中而行檀那波罗蜜，这个时候是无所舍法当中，是施者不可得，受者不可得，财物不可得，这才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哦，也能够不住色身相位处法。这时候清净现前，能够行布施，又讲到忍辱，有没有讲持戒？有，是我们看不出的而已，哦，所以在《金刚经》里面深深的了解，你会跟《般若经》相应。那从《般若经》深刻的深入了解以后，你再看《金刚经》没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呢，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 他为什么能够观世音呢、啊？因为一切众生的声响是如幻如化，如幻如化才能够知道。如果有一法实有的话，那菩萨没办法去观世音呐、啊。哦，那菩萨为什么能够救众生？因为他是八地以上嘛，八地或九地或十地，他是八地、九地、十地的无生法忍以后阿比跋致乃至十地如佛的菩萨大士，这样的菩萨，他才能够随众生所心所想而应化度化众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如果不了解到这一点的相关性，我们不晓得，以为是在讲有，所以可了解到这个实相法的时候是不离诸法的，实相不离诸法，所以观世音菩萨能够在实相中随众生的根性，应该现佛身的就现佛身度化他，这个众生他只能现佛身来度化他，就现佛身，能够现的是辟支佛身度化的就现辟支佛身，所以观世音菩萨他这样现的时候，就是像释迦佛他曾经也是这样啊，所以释迦佛他为我们众生哦现了这个佛身哦来度化当时的比丘们。那有没有现妇女身而度化妇女？有啊，释迦佛也有现妇女身来度化妇女。曾经有一个女众觉得自己很美啊，很骄傲啊。一个人很骄傲、很美的人，他没办法听到佛法，也不可能解脱的。所以佛陀会在这个地方要先让这个女众舍弃她的娇慢心，所以佛陀那时候就变化一个女众，哇，比这个女众还美了。那变化了一个女众以后，就跟这个女众聊啊。那这个女众看到一个比她还美的，就觉得很好奇，就跟她聊聊聊，聊了两个相谈甚欢啊，非常高兴。那谈了愉快以后，这个时候这个佛陀所变化这个美女说累了，累了就休息了，一休息马上无常，马上老生病死，身体烂虫出来，哇，剩下很臭的一个状况，这个身体竟然变成这样子，美女一下子马上变成这样的状况。这个时候原来那个美女一看、啊、哇，她是这样的一种无常不清净的东西，那原来这个美女在哪里？不在了。当这个美女反观回来，我自己也是这样，我看起来现在很美，值得骄傲，但是我还是会无常变化，会老会病会死，而且是内外通通都不清净了。所以他这个时候舍弃自我，舍弃骄慢了。当他舍弃以后，佛陀这个时候知道他骄慢的人只能现女众的相来度他，那他现在已经舍掉他心中的骄慢，佛陀才现佛身来为他说法。佛陀在这个时候在又现佛身跟他说法的时候，很快他就有发眼镜了。所以佛陀也是会办这个事情哦。佛陀不是随便现身哦，他是看你应该以什么身得度及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先为这个女众现妇女身，再现佛身。为什么佛陀能够这样？因为佛陀已经得无生法忍，入诸法实相啊。所以入诸法实相有没有舍弃掉一切的有为法的这种变化？没有。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话，我们就会把般若经、金刚经跟普门品这个两个不异义不异啊，本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普门品在讲观世音菩萨怎么样救度众生的善巧方便，但是它的内涵里面就是般若的实相，般若波罗蜜。好，这两个我们跟它连结起来，稍稍做一下说明，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在讲这个菩萨大悲有情的无上妙宝里面，你这样一懂的话，你再去看其他经典会非常的清楚，非常容易。所以般若十八空不是断灭空，般若十八空当中又没有离开一切法，所以一切法空，空又不离一切法， 所以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的那个六对里面讲的非常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离色无空，离空无色，这六句非常重要。我们通常是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样来说，但是又谈到的另外是离色无空，离空无色，所以离开一切有为的缘起法、缘生法，没有空可说，没有实相可说，离开实相也没有这些有为的这些缘生法，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的清楚了解的、哦、那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到菩萨行者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他是运用这些，所以法身菩萨跟业报身菩萨他们所做的是不一样的。那法身菩萨变化成畜生，他是怎么利益众生？有时候不见得他是完全教人家解脱法，他有时候只是建立众生的善心、正知正见而已。好，那像曾经有三只动物，他们在一起，好，一个是大象，一个是一只鸟，还有一只猴子。那这三只动物他们在论呢、啊、我们哪一个年纪最尊长的，我们要被尊敬呢、啊、那年纪比较晚辈的就要去尊敬长辈啊。那大象说我最大，怎么知道你最大？又不能以身体来论你的尊还是卑。那当大象这样听的时候，对哦，不能用身体的大小好来论尊卑哦，那怎么办呢？好，这边有一棵树啊，大象说这棵树在我小的时候我就看到它在我的肚子下面啊，所以我的年纪是最大的，你们要敬老尊贤啊。这个猴子说哦，还早嘞，还早嘞，这个树在我以前小的时候啊，这个树我就在上面蹦蹦跳跳啦、哦、我就在上面蹦蹦跳跳，所以我的年纪比你还尊长啊、哦、那这个鸟笑笑说，这棵树的种子是我从别的地方吃到那个它的种子以后，我的大便拉出来以后掉在地上，然后从地上里面慢慢长出这一棵树出来，所以这一棵树的是比我还晚长出来的。你们看到的时候，那个树已经长出来了，但是它的种子是从我的大便拉出来的，所以我的年纪最大。所以这鸟这样一讲，哎，有道理哦。所以大象、猴子跟鸟三个人一比对之下，就知道哦，鸟是最尊、最长。所以敬老尊贤，大象是最晚辈的，猴子是中辈，那鸟是最长辈。那这个时候猴子就站在那个大象的身上，那鸟就站在猴子的头上，就这样走。哎，动物界有发生这种情形，动物看动物是这样，人看着动物里面也是这样在游化在走。哦，原来是这一回事，所以人看到动物都知道要遵守敬老尊贤。那这些人们他们觉得，哦，动物都知道要做这种事情，那我们人也应该要这样学，我们国家会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哎，这个地方在还没有佛的时候的菩萨，他们在教化众生，他们用这个来教化众生哦。那在我们中国的系统里面，当然在当时没有佛的时代，是不是也有谈到的，就是我们不可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对不对？那要能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要能够遵守的伦常，不能乱掉。哎，这个就是菩萨在没有佛的时候教化众生里面用慈善法来教化众生， 他可能也是法身菩萨，是不是？我们不晓得，不过他可能是、哦、但是菩萨这种法身菩萨，他会不会讲说我是法身菩萨？不会的，法身菩萨不会这样把自己讲出来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的话，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在这个世间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做抉择跟判断。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还没有法身菩萨的时候，我们要很老实承认自己是业报身菩萨、哦、那对于周围的一些人、哦、一些善人或者是法师们，他们在做这些教化众生有起善心，能够升起善法的，能够升起、断恶修善的功德的这些种种的事情，我们不要拿着尺去量别人，不要去评论说、哦、他做的怎么样，他做的怎么样，然后比较说他的布施，他做的功德哪一个大哪一个小，不可以做这种事情。我们做个菩萨应该是随喜称赞别人所做的，要随喜称赞，但是不要比较分别。或许他是业报身菩萨，或许他是法身菩萨，我们都不必去比对，不必去比较、啊、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地方掌握住这个观念，我们平常就能够把一切众生都看待我是最亲近的人，把一切菩萨也都看待成是我最亲近的人。那这样的我们这个菩萨内心其实是非常的自在，非常的安稳，而且从这种基础之下，我们看待一切众生，我们就愿意去给他大慈心、平等心、下义心、安稳心、无爱心、无恼心，乃至于爱敬心，观他如父如母、如子如女、哦、如兄弟姐妹、如自己、如亲族、如知识们。那我们又不会在这里面因为有区隔取向大小分别高下善恶而换我们自己在造业轮回，这样的菩萨事实上才能够跟檀那波罗蜜相辉映、啊、也能够跟后面讲的斯罗波罗蜜相辉映，也能够跟波罗波罗蜜相辉映。那这个时候我们入菩萨行，我们常常这样反观，这种反观自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在佛法里面修学的功课。所以让我们从反观能够入诸法实相而契入檀那波罗蜜，好吗？阿弥陀佛。